先祷告。
我主，请说，仆人们静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有一个负担，是还没出来。做先知讲道，但是我不是要 说怎么做先知，也不是要说怎么讲道。做先知讲道要带出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完了聚会之后你就可以告诉我。那首先我们要说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简单来说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要注意，在旧约的时候做先知不在乎你说的话对着多少人来说，今天我们讲的先知一定是对着很多人的，讲很多人听，不一定。在旧约的时候神差遣先知，你去告诉那个王说他做了什么哇哇不好的事情，可能你说的对象是一个人，也可能不是说很多的话语，不是说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两句话，也是做先知。所以做先知的重点不是你说很多，不是你说的很深奥的道理，不是你对着很多人说。做先知的重点就是你神有话语给你的时候，你去传递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今天也可能啊，所以如果神给你一句话两句话，可能是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啊，弟兄你做的这个很好啊，我们很得帮助。这个也是你就神给你一个点的感觉，你是说出来安慰别人，其实你就做了先知了。但是今天有先知吗？我们看下一点，答案非常简单，我就说没有。不是我，只是我说，如果你查网上，你发觉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再接受今天有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如果他是神给我一个话语，我告说出来你们都要听，先知就是一个很不单是传递话语了，就是因为如果我说那个人是先知，他就是有权柄了，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了，你就要非常的尊重他的话，就有权威在里面了。但是如果所以今天我有再有没有先知呢，等于为我们在看神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应该没有没有。因为今天别的宗教比方说摩门教他们有他们的先知，他们说今天我有一个启示，我就说出来大家都要听。如果比方说你们说我是先知我就说大家明天都要穿白色的衣服，那你们都要听了，这是神的命令嘛，因为我代表神了说话，你就一定要听了。所以你说这个人是先知，你就要对他的话，你就给他一个地位，你就给他一个权柄，一定要听他，因为他的代表了神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说世上有先知直接神的话在他身上，就是我们都要一定要听他，我们就没有这个。那但是就圣经里面有先知有他的功用，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他们就说到教会我们是信徒，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怎么样，是神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神的教会是怎么建造起来呢？就是神把他的话语给使徒们，将主的教训教导我们，先知把神的话给我们。所以其实在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个根基已经有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从哪里来？就是从使徒和先知哪里来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当时还有先知，有圣灵的感动圣徒们，所以我们就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当时有先知来教导神的话语，讲论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查验，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去知道他说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查验呢？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呢，14章、13章都说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先知假先知呢？他说的话不应验的，假先知说的话与神其他的话与真理不符合的。所以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先知？最简单就是他的话语说了出来有没有应验，第二个有没有违反神其他的话语，如果有，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所以第三点呢，那今天为什么我说再没有先知呢？因为在最后启示录哪里再告诉我们，下一段经文，最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主后100年，他是最后一个使徒，神透过他说神的预言的上面已经不能再加添什么，不能再删去什么，就是不能再加什么减什么。所以我们那当时新约的时候，神的话语还没完全启示出来，因为最后的一卷启示录差不多在公元100年才写成出来。所以保罗写的时候，当时新约的书信还没有完全，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已经有了，神的根基已经立定了，所不能加什么，不能删去什么，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要启示的传道在圣经里面了。不能突然间有一个人出来，我是先知，我要加一卷书进去，我要拿走一卷书，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神透过先知，神透过使徒，把他的话语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权柄，就是那个权威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的不是某一个人在家他说什么说什么我都信，他的话对神的话有一个对比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查验他的话跟神的话有没有违背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今天再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威，他说的就是神的话，没有了，神的话已经完备了，就是在新旧约的圣经，就是完备的启示都在里面了。那但是在下一段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说到，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又是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看哪一段的经文对比是说方言，因为当时聚会的时候有人说方言，但是没有人明白。但是第三节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保罗就是鼓励信徒，不是叫你做先知，不是叫你讲道，但是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那这一个我觉得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说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劝勉人的话。所以今天不是说我大家怎么做先知，不是，没有先知了，神的话已经完备了。不是叫你讲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来上台上面来讲道，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哪里，如果我们看他的上下文，是那个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好像我现在做的就是讲道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哪里说到最两个三个人讲，不是很多人讲。他那里的经文其实是说到好像是聚会的时候有人在这里讲道， 但是如果神感动你，你说一句话两句话，叫别人得到造就，叫别人得安慰，叫别人得到劝勉，我就是说你就达成了先知讲道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就是羡慕能够说造就人的话，羡慕安能够做一个安慰别人的人，羡慕做一个能够劝勉别人的人，羡慕能够说话能够造就教会的人。这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羡慕。但是我们要说，哎，我都想说话能够帮助别人呢，但是以往的先知什么能够怎么能够做先知呢？所以我们就回到旧约，看看那些人是怎么神用他能够来传递神的话，他们有什么学习。可能我不是啊一个录音机，神说我就来啊，做，神说叭叭叭，我又来到说叭叭叭就可以。神叫这个传递信息的人，他也很有讲究在里面的，他有很多学习在里面的。如果你想我的话能够帮助人，你就要先受训练。比方说你看到人跟倒下了啊，我是怎么帮助他啊？如果你受过训练，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帮助他。你没有受过训练，你怎么知道怎么帮助人？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能够建造你的话语，能够建造人不差为别人的人，我们需要有学习。怎么学习呢？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先知是怎么出现的。那我们看神，其实先知的出现不是他自己跑出去，哎，就代表神说话，不是，他们是神呼召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摩西，摩西啊！神当时摩西还不认识他，所以当摩西还没有站在法老面前为神说话之前，他要先听到神呼召他，神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神呼召亚伦带摩西说话，神呼召撒母耳，撒母耳啊，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所以每一个人他能够为神说话，讲一句话给别人的时候，他先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神有呼召他，他听到神的声音。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怎么为神说话呢？不知道怎么说话。那这个起步，跟着之后呢，下一点，这一个人有了神的话之后，这一个先知，这一个神的仆人，怎么能够更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怎么样呢？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一个秘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其实当你没有向别人说话的时候，首先是我们怎么样对神，你对神的话的态度是怎么样？神的话领导你，你有遵守吗？你有敬畏吗？不是做给人别人看，就是神跟你，你神告诉你啊，要做这一件事情，你都不遵守。这个遵守是为什么？是不是怕神要罚你呢？罚你呢？不是，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这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是听到神的话，因着爱在他里面，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这一个愿意遵行神的话的人，神就向他显现，神把他心里面的话就告诉他。为什么神对他说话，对他说话，对他说话，却不跟我说话呢？可能就是我平常都不听他的话，可能神说话的时候我都忙着做我的事情，平常都没有亲近他，平常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念神的话。神怎能给你话语呢？你都不听神的话。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让神用他的口来说话的人， 不但是让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跟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是因为他爱神。再下一点，这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他神遵行说得很容易，但是神允许你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哦，你就知道遵行神的话语 有时候是要你的命的，你就知道那个厉害，你还去吗？如果真的要你选失有痛苦，你还要遵行神的话吗？曾经遵行过神的话一次啊，神给你一句话，在旧约的以利亚啊，神叫他，你跟那个君王说，我不祷告就啊不下雨了啊，说了一句话，他就神就把他带到哪里，带到一个基利西旁哪里啊，让乌鸦来供养他一段日子。后来又要他跑到一个西顿的一个寡妇，要拿寡妇来，他的寡妇的儿子死了啊，他就要为啊用一个神迹死而复活的神迹。所以这个先知之后能够为神做很多事情，其实他是不是一次，他的一生面对一次，学了一个功课，再要晋升，再要晋升。好像医生能够医人，不是学了一年、五年、六年，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学得好。所以一个人能够为神说话不简单。有时候有人问我，你预备信息要多久？不是问我，其实问另外一个人，你预备一堂信息要多久？他举手一个星期、一周、一年，是一生。神预备一个人是一生的时间，叫这个人能够为神所用，能够明白神的心，知道他的心意，能够体贴神，不简单啊，一生的功课。有时候我们会羡慕他的就容易学呢，他的家庭美满，我的家就很多问题，我的婚姻啊叫我很难受很难过，我的配偶不好啊。我们看下一个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他很好啊，他有个妻子也属灵女先知，生了两个儿子，名字都有意思，一个是渔民归回，一个是他神的审判很快临到，所以他整个家族整个家庭神都用，哦，太美满了，这个家庭榜样模范啊，太美满了，侍奉神就应该好像以赛亚一样就最好了。但是不一定的，我们看下一个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有没有妻子啊？没有啊，神怎么对他说？我们看耶利米的一段经文，神对耶利米说，你不在这个地方，你不可娶妻，不可生儿养女，就是他是独生啊。今天我们可能说，哎呀，我没有婚姻啊，神啊，我怎么能侍奉你呢？啊，你一定是不爱我了。我们看，这个人独生啊，可能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所以不能结婚啊，神可能不用他了啊，这个以赛亚就可以用啊，家庭美满可以信，这个独生的耶利米怪怪的，嗯，不能用他。不是，你要看原因，因为在那个地方生儿女或是生养的父母，他们都死得甚苦啊，无人哀哭，所以耶利米神说你不要结婚，其实是不是神对耶利米不好啊？不是，因为甚苦啊，所以这个人可能他没有婚姻，是神有他的旨意。因为你想想，如果耶利米他要为神说话的时候，突然想起，哎呀，我的太太怎么样呢？我死了，我的太太怎么办？我的孩子还那么小，我怎能为神说话呢？他一想到妻子，一想到儿子，可能就没有那个勇敢为神来说话。 但是神不允许他娶妻生子，他整个的感情都放在神的身上，整个的感情都放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他啊，就流泪的先知，就为着神的工作、神的子民，全心的摆进去。所以有可能你的婚姻的状况跟别人不同，神仍然可以用你。再下一个以西结吧。以西结有婚姻吗？有。美满吗？看来很美满了。以西结书下面今天只说他们的婚姻的状况啊，神跟以西结说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突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如果你是耶利米，哎呦，耶利米当时啊，不是以西结当时的年纪应该不大，大概30多吧，40，壮年，有一个所喜爱的，是说到他的妻子，突然拿走他的妻子，我的妻子啊，我所爱的，神拿走了，天哪，不公平，神爱我吗？我们就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哪会侍奉你，你能为什么拿走我所心爱的？但是其实耶利米就是要，他是神让他经历着一个，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看耶利米，将来你们就跟他一样。所以这个先知不是告诉别人将来神要审判你，好像他首先自己要经历过一下痛苦险失。哦，说审判别人的话容易啊，但是要自己去经历一下痛苦损失，我是无辜的，我是很好的，神这手这么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觉得哦，太不公平了啊！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你应该刚才我们唱的哪首诗歌，我们应该再多唱几遍。再最后一个啊，不是最后，下一个但以理，但以理有没有结婚？不知道。但是有人说他是太监，哇！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说他但以理是太监，我很生气啊！我很喜欢但以理，你怎么说他是太监呢？你把他阉割了一样，我就很生气。但是后来他看一些不同的作者写他们的想法，哎，说不定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不肯定啊，圣经没有说，我就不敢说。但是有可能，为什么可能？你自己去念圣经去找，为什么有人这样说，有什么理据？但是最终这个不是重点，我想说的重点就是，如果但以理，如果他真是太监啊，我就只为更敬佩他，因为一个身体如果受了创伤的人，他还是能够没有埋怨神，还是能够专心服侍神。哇，这个人我更敬佩他，不为因为如果他是太监，我就不为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哎呀，他的一生还是敬重的在神面前祷告，何等美丽的生命啊！所以无论他是不是，但是我们觉得，无论你身处什么环境，在你身旁的难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肤浅了，不能我人家相痛的时候，我们太肤浅了，不要哭啊！哎呀，听到你这句话，我哭得更厉害，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打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深度。对别人的痛苦没有了解，不能安慰到别人，所以啊，神啊，我想说安慰别人的话，好啊，真的吗？可能你要多受痛苦啊，你愿意吗？哦，我刚才的诗歌怎么说？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啊，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是爱的心？哦，就是。以西结，哎呀，我的太太没有了，哎呀，我吓倒了，太痛苦了。 啊，突然你就明白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一个先知，他的婚姻也是很特别，就是何西结啊，何西亚，何西亚的婚姻是怎么呢？神叫他娶一个淫妇。我们看三章，为什么神对耶和华对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啊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爱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耶利米的婚姻就是说明这个败坏的女子，她还是爱他。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告诉别人，虽然以色列人不好，神还是爱他们。他的婚姻就是要告诉神的怎么爱。所以你有一个不好的太太，哦，很痛苦啊，很伤心哦，你就代表你可以做一个不好的丈夫吗？不是，还是爱他，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为什么？因为神还是爱他们。你就要把那个神不离不弃的爱，在你的婚姻，在你的痛苦的婚姻里面表达出来。你经历过这样的化身，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深度，才能够承担神的安慰，有一天去帮助别人。所以今天很快来到下一点，这一个先知面对这样很多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支持下去呢？怎么一个一个的打击，一下一下的打击啊，不开心不开心，一次两次是让你受苦受苦受苦受苦，痛苦啊痛苦啊，我受不了了。什么叫先知能够维持下去结出果子？哎，我们看到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很痛苦啊，但是他也有欢喜快乐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当时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你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人都没有办法安慰你的时候，如果你是爱神的人，神的话给你力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带你过去，叫你里面欢喜快乐。你有经历过这样吗？痛苦的时候神的话临到，叫你里面得着力量去面对。所以先知不容易，他要经历很多的考验，在这一切的考验的里面，什么支持他？就是他把他的盼望，他的很多的事情都放下放下放下，就是单单的拿着神的话，这个就支持他面对所有的困难。再下一个经文啊，这一个很厉害啊！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各样患难，但是你要知道先后，我们先在一切的患难中，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患难，你就没办法成熟。甘蓝不压成渣就不能出油，葡萄不放进酒榨就不能出酒。所以一切的患难，那凡事一定要得着，我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你有没有得着安慰是最重要的。有人受苦埋怨埋怨埋怨 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神不爱我，埋怨，充满里面就是苦不平，仇恨，恨那个人，恨那个伤害你的人，充满的就是恨、哦、你就真的苦上加苦，充满的是苦毒。但是也有，当时如果你听到神的安慰的时候，这个安慰就叫你把你里面的苦毒拿去，你学习顺从神的话，赦免恨你的人，赦免他对你一切的伤害，你就得着释放。神的话叫你原谅他，你肯原谅他，你肯放手，你肯把那伤害你的事情放下的时候，你就得着一个安慰。不放手的时候很痛苦啊，恨一个人也是很痛苦的。但是你肯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得着那一个安慰。你得着这个安慰不是停在你身上，你就用神所赐给你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你能不能够说几句安慰别人的话，跟你自己有多少患难临到你身上，你自己经历多少神的安慰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你是贫穷吗？因为你受苦多，没有多的安慰。一点事情就显出你生命的度量，你是有深度的还是肤浅的？你能够拿出基督的安慰吗？你能够拿，神有曾经安慰过你吗？所以我们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的安慰。所以神不是要帮助你一下，是要你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神不是要苦待你，是要透过你把他给你的安慰送出去。所以你知道做先知是要付代价的，需要有学习的吗？再下去啊，对不起，还要再回。我们的安慰呢，是也是要叫你们的安慰，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是吧？也是帮助别人去经历、去经过、忍受那样的苦楚。所以没有经历过苦楚的人很难安慰啊，经历过苦楚的人才能够安慰面对苦楚的人。没有经历过的人，你一说出来，人家就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再看下一段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以赛亚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你能够说话，能，首先你是受教，受教是什么？你就是有人来教导你，你学过了，你就能够用话去帮助别人。你曾经学过，但是这个学是怎么样学呢？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啊，怎么帮助别人呢？啊，你要知道，要学的，哪时学？每早晨提醒，不是有事情的时候才学习，每早晨，每天呢、啊，弟兄姐妹，不是最后睡觉之前啊，很累了，看看身体啊，跟着睡着，早晨呢，最好精神的时候，把你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神在你最清醒的时候，希望你是清醒了，跟你说话，提神你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神天天都教导，天天早课，你有没有去上课啊？没有上课，你没有上课的医生，你让他帮你开动手术吗？他都没有去上课，他懂吗？他不懂。 但是这个你先注意啊，先是你的耳朵听，使我能听，跟着你才能有受教者的舌头。所以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他可能就很少听。所以你喜欢听的人啊，你就懂得怎么说主的话啊。所以我发觉那些传讲信息很好的弟兄，平常都是不太多说话的，他们都是喜欢听的，因为他们是很肯听的时候，神就把话语给他，他就知道怎么讲。他不讲了主的话，他平常就没有什么很多话，自己的话要讲。所以看你说话多少了，差不多都猜到你熟不熟灵啊。如果你是喜欢听的受教者的耳朵，你就听导主的话，你就不随便说随便的，因为你一个嘴不能说两个话嘛。你不一个船员不能又说刚刚骂人骂别人，跟着又跑上讲台，你受得了吗？我刚刚在下面啊跟人打架，跟着跑上来讲道，哇，你就受不了，下来吧，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是吗？所以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非常重要。好了，跟着再下一点。那今天的学习我分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个人的。对个人呢，我们看两段经文。第一段就是啊，加拉太书说到，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缓回过来啊。当然里面有说话了，但是说到的是态度的问题，温柔的心啊。再下一个也是温柔，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所以这个温柔能够把别人缓回过来，叫也可能给别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是很粗暴的啊，好像一个我是真理，我是对，你是不对，我高高在上啊，我来教训你，你这样说是错的，不是威吓他们，强逼他们啊。你想到亚当犯罪的时候，神不是打雷啊，吓到亚当躲起来，不是，神就亚当你在哪里啊，哦，亚当就给他一点空间想一想，给他一点时间，说不定他会缓回他，说不定能够把他悔改，不是大义临到他，哦，你这样做你这样做是错的是坏的你不好。温柔的心能够把别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啊，不是单是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发表你的内心，你的内心的态度是一个爱对方。为什么温柔？因为你宝贵他，尊重他，好像你觉得他不很粗暴的，他受伤了怎么帮助他，很温柔的去帮助他，是态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圣经真理知道很多，我们用真理神的话哪一章哪一节就是这样说，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听神的话，哦，这样他越听就越生气，就没有达成那个效果。好，另外呢，不是那再下一个就是在圣徒当中，这个在圣徒当中怎么去学习说建造别人的话，安慰别人的话，建造造就别人的话呢？那比方说有一个交通的聚会，交通的聚会呢，那这个是学习，不是圣经真理，不是绝对的，是我个人的学习。所以你听清楚，以下面所讲的是学习的问题，不一定要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你可以不同啊，我可能也可以准可以来听你的啊。这分享是交通。那如果是交通的聚会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分享的时候，就是想着要造就别人，希望我们的话能够建造别人，鼓励别人，激励别人。 我们的心是想着对方能够得到好处。当我分享的时候，不是想着我要把我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属灵的丰富向你们打开出来，你们听到说哎呀属灵啊太属灵了，不是，不需要表现自己有什么经历啊什么知识啊。我们的心交通一点两点，是要神的叫人得到帮助，叫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怕去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交通的不好。有时候我们很喜欢交通，因为我觉得我交通的很好啊，啊，一交通就啊，停不了嘴，一讲就一个交通聚会就我讲了一半啊，有也是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传心是造就别人啊，是要神的荣耀，要小心。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啊！我没有他讲的那么好，我不讲了。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啊，他讲的不好，哎，不要讲了啊！我们就是跟别人比较啊，就来来去去就是想着自己好就很高兴，自己不好就很难过。这个不是存心为着别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传那如果交通的你发觉交通了之后好像哎呀不太说错的不清楚帮助不你不要气馁啊，不要放弃学习。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包容我们的啊，曾经有弟兄说啊，你我啊，有人邀请我讲，我就说哎呀，这里的弟兄姐妹很好啊，包容我的普通话，很有爱心，又有受苦的心智，听我的普通话是受苦嘛，所以你有很有爱心，我就很感恩。所以我们去分享的时候要接受批评，说得不好不重要，再学。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你不要骄傲，你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哪个话是从神来的，人就得着帮助。你只是个传话的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归荣耀于自己。所以要很考验我们的心态，不说话没有学习，说了之后也没可能还要学习，因为你学得好的讲得好的，人家就高抬你，哦，你讲得很好啊，很得帮助，你就飘飘然啊，撒旦也告诉哎呀你很好啊，你很好，你就骄傲了啊、你讲的不好啊，你放弃了，永远不要再讲了。哎，我领事试过领的不好，哎呀永远不领事啊。但是弟兄你再领哦，领放下自己的面子，学习来服侍主。这个是在圣徒当中交通的时候啊，跟着我说一点查经聚会也是个人的学习。查经，为什么我们要去查经聚会呢？查经简单来说就是想知道神在哪一卷书哪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神有一个话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哪一段的经文其实在说什么。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树，很多枝还剩下小的枝上出来，跟着每一片叶每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要看到整卷哪一卷书里面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哪一章圣经哪一段，为什么在这一之后又有这一段经文，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为什么第七章又分三个小段啊？最好我们是能够看得清楚明白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一同去领会哪一卷信哪一卷书里面要说什么。所以查经的时候不是讲道的时候，所以我不能哎，我平常都讲道，我一个人讲就可以一个钟头都没有难处。但是我知道啊，这是查经啊，弟兄姐妹要知道神的话，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分享不要超过两分钟。 每次只能够一个两个重点，都要跟着经文。我不要说到我几十年前的，我不是说很多事情跟经文无关的，我就不说，所以我就不跑题，对着神要告诉我们的讲啊分享。我发觉，如果我每一次都讲很注意要讲得很漂亮的时候，我交通完之后，没有人跟能够交通。哎呦，他交通太完美了，我们不能画蛇添足，就没有声音了。哎，不可以。最好的分享就是我抛砖引玉，我说一句，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这样经历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啊？啊，昨天晚上查经了，很好。我说啊，我自己经历过神的手是这样帮助我。姐妹们有没有啊？跟着有两三个姐妹分享，哇、哦，那个聚会就活泼起来了，很生动啊！哦，听了这我很有高油啊，我觉得很美好，引起大家的交通。但是我还要说，如果说到我们过去的事情，最好还是两分钟之内。因为可以，你两分钟的话，你可以发成三十分钟说都可以。但是你把它浓缩一点，把那个重点说出来了，就更美好。跟着呢，我就发觉啊、哦，我曾经去过的查经聚会，就是我就好像去看烟花，砰，跟着那个砰，跟着那个砰，砰砰 砰, 砰，整个查经聚会啊、哦，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话语，神的恩典啊，越多烟花就越漂亮。最好不是一两个人讲，最好就是那个小肢体啊，小姐妹啊，我年少啊，不懂，你分享一点啊，神的话就在他生命通出去，他的生命就打通了，让一句话出去，两句话出去，下一次又出去，就我发觉，就更多的生命能够把神的话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查经聚会好像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烟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哇，十五分钟很多交通，这个就太美好。昨天我们来读查经，哦，我发觉，大部分的肢体都有分享的时候，我就啊，完了聚会之后，那不是属灵的深度很高，有弟兄觉得哇，我巴不得我们那里面的更。哪个经文的深度更高啊？也可以，但是我们的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嘛，是吗？所以，但是他能够分享，哦，我就看到神的话在个人的身上有通道出来了，就很好了，砰砰砰砰，哇，就看烟花，看完之后，心里面很甜美的感觉。昨天查经完了回家，心里面觉得，哎呀，嗯。很甘甜，因为神的话，特别拿着平常不说话的肢体啊，分享一两句，我就更觉得，哎呀，我就是要引你出来，好像我投一个抛砖头，我的是砖头抛进去，蹦蹦蹦蹦蹦出来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神啊，更满，我觉得是更说明神的丰富。神的丰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查经都是变成讲经，一个人讲不好，更多的生命，活泼的生命，将他们经历足对神的话语的不同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很敞开的交通，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很自由，哦，这个聚会就甘甜，我们就得着造就。所以弟兄姐妹，好好准备你的查经聚会。我这个所先知讲到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有一个有神话语、经历过神的人，我们能够把话语去供应圣徒，叫神的家得着造就。所以不是为着我好，是为着神在我们的当中能够有丰满的话语。愿神怜悯我们，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向人说话，你需要能够听你话爱你的人。
把你的恩典，把你的安慰能够发表出去。主啊，洁净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的安慰，让你的恩典不停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从我们身上出去，能够叫别的弟兄姐妹得着安慰，得着造就。愿你的家丰丰满满。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